这个见证人哈。所以你看第十二章一开始就有一个结构了。啊，你看哈，他说啊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啊，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，啊 ，OK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，放下。各样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然后存心忍耐，存心忍耐 ，OK， 然后是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，奔，然后是什么？等一下哈，奔那排在我们面前，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再来是什么？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然后是哪一个？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然后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这有两个不同的神学家，他有不同的看法哈，所以我把它写成不一样的哈，让你们看见哈。他说轻看什么？修，怎么写修？羞辱，轻看羞辱。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，OK。这句话哈，这个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他这么的给他写哈，啊 ，OK。只有光一节的圣经哈。啊，当然有两个不同的神学家哈，他在这个地方他写说，这个啊，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，他说嗯，在原文上面哈，可能是轻看羞辱是写在啊这个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所以先写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或轻看羞辱，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哈，这没什么关系哈，因为你在这个 Greek 哈，这个。希腊文上面哈，这些次序哈，这中间有一个次序。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在十一章的前面呢，我们上礼拜讲的，在十一章中间，我们看到很多什么信心的什么信心的伟人，他们讲这些信心的伟人，所以他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跟你讲说，信心的伟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。我想这个我们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平常讲到的时候，我们也讲过了哈，就说。这些信心的伟人就好像如同云彩般见证的伟人，他们今天已经在天上了，好，他们今天已经在天上，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他们走过他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他们的信心是那么的坚强，就好像亚伯拉罕，就好像我们上礼拜讲到的这个谁亚伯拉罕， 这个挪亚啊，之前我们先讲这个亚伯，再讲以诺，再讲挪亚、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对不对？讲到摩西，这些人哈，他们人生的路程当中，他们已经走过那些困难啊、走过那些啊、路程，但是他们虽然没有看到应许，但是他们却是信心这么的伟大，他们抓住那个应许，哈，抓住那个应许。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，哈，在他们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成为我们的见证。那可以看到，哈，啊，这句话，哈，从那个地方开始，对不对？结束在哪个地方？结束在什么？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我们讲过好几次，什么叫做坐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乃是他完成了什么？完成了救赎。他既然完成了救赎，所以他坐下来。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，他这些神学家哈，他就把它拆开，拆开成一个结构。一个结构是什么？在中间最基本的中间就是哪一句话？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可以看到说，这个结构是这么的，这个中心点是谁？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这句话结束在哪里？他坐在神的右边，因为他已经什么？完成了救赎。因为他已经完成救赎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一开始如同这么多人，但是不管他怎么样多人，他们都没有看到应许，所以到结束的时候，神说我救赎完成了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应许。 OK、啊、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，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已经坐在神的右边、啊、那在中间整个结构的最中间就是说 theme、啊、就是说他的那个 core， 他的好像一个水果里面的那个核心那个地方，就是什么？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整个事情哈，这一段路，这一段啊、这个什么第十二啊、讲错了第十啊、第十二章第一节哈，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哈，好有这么美的一个结构哈。所以这里面哈，最主要的一个。其实这里面是一句话啦，在希伯来书吧，在那个啊、这个希腊文里面，希腊文的希伯来书里面只有一句话。那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像我们学英文有主词有动词，动词在哪里？你觉得这样子动词在哪里？啊？他今天告诉我们哈。因为你看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”是告诉你说哈，我们大家哈，那我们大家有这么多云彩的见证人，点点点点这些，他最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的动词就是主要的动词哈，是说哪一个字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不是？好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奔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哈，你要记得希伯来书是告诉希伯来在当时的教会的下一代的领袖说，你们不要再这么软弱了，你们要起来，你们要什么？要离开你们所旧约的那些给你们不管律法也好，那些都是影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对不对？点点点点这些，意思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开始什么奔了、啊。所以主要的动词就是说让我们奔，所以奔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哈，这个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它的动词，它的组织是那些什么？我们既有那如彩如见证般啊，这个什么啊，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最主要他还是要鼓励这些希伯来人怎么讲？你们要什么？要向前走，你们向前走啊。对，向前不要退后，哎，你们要继续向，你一定要奔的、啊，你一定要奔，奔什么？啊，他这边讲很清楚，他说什么？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所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哈，对不起，我只有写路程而已。这整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不，这一句这个片语是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一句话最重要的是。就在这个地方 ，OK 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接下来他说啊、脱下各样的重担呐、啊，或者是放下各样的那个哈、啊，那些只是在形容一些啊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们怎么样脱去，我们怎么样这个啊这个 这个放下。所以你说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他是在跟谁讲的？当然是跟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在讲过去信心的伟人，因为信心的伟人已经跑完了，他已经在天上的啊，就像今天的 Olympic 的冬季奥运会，你在那边，他已经得到奖牌，他在旁边什么帮你鼓励，他在旁边帮你拍手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这句话就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好、啊，我们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或者是这些啊、重担哈、啊，是你我们要脱去的，就是当时这些希伯来人当时的教会哈、啊，这个啊要脱去的，好不好 ？OK。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个啊、人生是，所以我们刚讲摆在前面的道路嘛，就是说。就是刚才这姐妹讲的，我们要继续什么往前，不能退后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说基督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我永不退后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首歌一样，所以摆在前面的必须要我们继续的往前去，哈、啊、，OK。然后你看，那你会问下一个问题，在这句话里面，哈、啊，请你告诉我，那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摆在他前面的东西？啊？摆在耶稣基督前面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喜乐了。你看，我们有前面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哈。你看，在第二节哇，因为他这第一节、第二节是其实是整个在希伯来在那个希腊文是一句话。他说，你看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那个什么羞辱。所以摆在耶稣基督前面的哈，他这边告诉我们哈，摆在耶稣基督前面的哈，我们以前会认为摆在耶稣基督前面是什么？十字架。但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已经羞看了这个什么，轻看了那个羞辱，他不把十字架看成是什么？苦难，他不把十字架看成是羞辱。他说什么？他告诉我们很重要一句话啊，很重要一句话在圣经这边，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。所以他轻看了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可见他前面的是什么？是喜乐。那你会问说，那他前面什么喜乐？他得到什么喜乐？还是一样？答案在哪里？最后嘛，因为什么？他当时百分之百的人性的时候，他是很痛苦，没有错。但是他的喜乐是什么？在回到神的那个地方去，坐在神的什么右边？这是他最大最大一个喜乐。所以今天你我呢，是不是也是一样？你在奔跑这个前途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看到你是一个喜乐的，还是说你是一个觉得很痛苦的？有没有看见这个地方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你既然有云彩见证班，所以你们现在在跑这条路哈，不要觉得是什么困难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有摆在他前面的。摆在他前面的不是那个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他能够忍受，因为他能够轻看他，乃是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能够忍受，能够轻看？乃是因为摆在他前面的不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也不再是什么羞辱了，乃是什么喜乐？喜乐就是他可以再回到什么？回到神的面前，他救赎完成，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他救赎完成了以后，他可以再度回到神的旁边。好，在那创世以前啊，他本来就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可以再回到神的旁边去跟他一同喜。坐在一起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大的喜乐。阿们。所以从这两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当中最大最大的这个structure 就是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啊 ，A B， 如果说你看这个对称的话，哈、啊，到中间的话，他把它挑出来，就是整个当中这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核心呐、啊，就是在那创始城中的耶稣基督，好不好？就是在那创始言中。这个 OK 好不好 OK 所以到这边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还有一个地方哈，还有一个地方哈，我跟大家分享哈。好，你看哈，这个地方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写哈。他说什么？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没有擦掉哈。你看哈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既有那什么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所以放下各样重担，是谁要放下各样重担？
我们。
OK， 所以也是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我们，这个也是我们。我谁要存心忍耐？啊？谁要奔那路程 ？OK？ 啊，那仰望那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是什么 ？OK？ 所以我们刚才知道这句话是这中间的核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摆在摆在面前的喜乐是谁 ？OK？ 所以你看的耶稣。OK， 忍受十字架苦难是谁？耶稣，耶稣，轻看羞辱是谁？坐在神的右边是谁？所以你看这一句，这个哈，所以我说我必须要把这样子的结构告诉你哈。好，你看哈，我们刚才讲说，见证人如同云彩，那耶稣坐在右边，放下重担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轻看他的羞辱，你要忍耐。他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要奔跑前面的道路，但是耶稣基督也有摆在他前面的喜乐，是不是一样？所以前面都是讲谁？
我们。
后面都是讲谁？耶稣基督。好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结构的。所以你把这个希伯来书把它拆开了，这几节把它拆开了，好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再讲一遍，它的 core 核心是在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那前面都在讲我们，后面都在讲耶稣基督，然后我们怎么样，耶稣基督就怎么样。 OK， 你忍受他也忍受，你奔跑前面的路程，他前面也有一个路程，乃是那个摆在他面前的喜乐，所以都是什么对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而且这中间主持突然间从我们改成什么？改成耶稣基督。OK， 好，所以大概给他整理下来哈，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哈，这些神学家他们所发现的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啊，有人已经翘起大拇指哈，不简单。不简单，他可以从什么？从跟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马上蹦带到什么？耶稣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怎么样他也怎么样，所以他你跟他，他跟你是一样，但是他比你什么？比你更高，他所做的啊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刚才也讲过，一开始是过去的云彩，这过去的上一章的信心的伟人，结束在什么？耶稣基督成了坐在神的右边。对不对？啊，前面三章也有，前面两章我记得前面两个礼拜前我也讲过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些 information， 我们要 keep。所以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中间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conclusion， 啊，一个 core 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？OK， 好，啊，什么样？好。是我们自己的罪，哎，所以我刚才讲的，我们要丢弃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是讲谁？我们哦，对不起，我顺便帮你提一下哈，如果你说这篇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当时的希伯来人在教会里面的，那他们容易缠累他们的罪，就有可能是在过去他们在旧约所带来那些律法能够辖制他们的这些，也有包括。那对你今天讲起来，因为你已经是什么经过这些两千年来，所以哈，你的罪你可能是 more than that， 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所以啊，就是呀，就是两方面哈，不同的。好，我们再继续下去哈，然后继续下去的时候，第三节开始到第。十三节了哈，是不是第三节？不是第五节了，哎，第三节开始，呀，第三节开始，啊，哎，我们刚讲到第二节，对对对，第三节是什么？那忍受这样罪人顶撞你的 ，OK， 所以他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，要思考免得什么疲惫灰心。 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能够忍受这些罪人这样顶撞他，所以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思想，好，重新思想说对你前面道路的信心。所以这边讲说，那些人这样的顶撞你们，你们与你们思想免得，你们要思想这些事情，免得疲惫灰心。你们与那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对付我们那些这个怎么讲？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一些罪，我们自己要对付，好不好？那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看到说这些罪败给我们的这些什么试探，因为罪有两种哈，一种是你已经犯了，一种是你现在被试探了。这两方面你都必须要什么？这两方面你都必须要要小心就对了啦，要小心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要小心。然后接下来从第五节开始，他又忘了你，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的日子，如同劝儿子的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为。这记载在哪里？他有一个括着放在那边，记载在哪里？啊？我想你圣经上面如果有串珠的话，上面都有写。这记载在哪里？记载在好像箴言吧，对不对？啊？记不记得？啊，对对对，三章十一十二哈，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看箴言三章十一十二哈，因为他把你扣得起来。其实他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们要奔跑前面的路哈，你要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，啊，包括说你已经犯的罪行，还有说这些罪要来试探你，这两部分，或者是说你这个你要怎么像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呢，叫我们脱离试探一样的道理哈，叫我们脱离试探啊。我常常看到有些基督徒就是怎么讲，天天在做属灵征战啊。他为什么做？因为如果说仇敌已经攻击你的时候哈 那你要穿起全副的军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又何尝不希望说在他还没有来攻击你之前，神把你什么 block out 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导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，其实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什么，他试探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让我什么啊？主导文怎么讲的？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，不受试探。所以神还是一样告诉我们说一个 prevention， 而不是说好像说你受伤了再来敷药，他告诉你说什么？你还没受伤之前你就向我祷告 ，OK？ 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其实刚才周世英姐妹问两个东西哈，就是说脱下各样的重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部分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就是说你 stay away 那些容易缠累我们就比方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好了，你明明知道你现在在减肥哈。那又为什么要去 all you can eat 的 buffet？ 懂我意思吗？你就脱去那容易缠累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出门嘛，你就在家里自己吃。那你又常常喜欢去餐厅，那你又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所以只好去吃了。然后越吃就没办法减肥。然后特别以后选的餐厅就是选那个 all you can eat， 说我钱已经交了。所以我一定要吃更多，这些就是什么？你脱不掉那个容易缠累你的罪，那些试探。所以我们要脱去，要怎么脱去呢？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就要神就要管教。那这边管教讲很多很多哈，我们就不花时间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花时间哈。他这边讲说你看有几个管教哈如果你有笔的话，我看1 2 1 2 3 4 5 6。七八九十，有讲十个管教，有讲十个管教哈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就可以给它圈起来哈。管教这两个字在这边重复出现十个，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哈，我比较喜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把它提出来。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看哈，第八节是不是？第七、第八， OK， 第八节他说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啊、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圣经是第一次讲私生子啊。什么叫做私生子？难道神有私生子吗？他说，如果你不受管教，你就是私生子。那你说，神啊，那我已经受洗了，我不是你的子女吗？我不是神的儿女吗？对不对？那神说，这个地方讲说你是私生子，圣经上面希伯来书讲说你是私生子，那神有私生子吗？你这私生子要怎么？他这边告诉，如果你不受管教的话，哈，如果你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当然我们很肯定说神绝对不会有什么私生子的，但是这个地方把私生子跟儿子拿起来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对比，做一个这个 contrast。当他一个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是信主的。我们相对的，因为这是对比嘛。如果我们不受管教的话，那我们身为儿子，我们就可能在什么叫做私生子？私生子就是说，我现在可能。大家不会用私生子这个，以前的意思就是说，儿子是怎么讲？儿子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私生子是什么？到外面去偷生的，所以你不敢带回家的。私生子是在外面的，不敢带回家的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受洗的，我们就要在神的家里面受到管教。如果你不在神的家里面受到管教，你就是在神在什么家里外面，因为你不在家里面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哈、哦、是在讲说，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家里面。如果你不在神的家里面，就代表说你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，你是在外面的家庭长大的。这样子的人哈、哦、没有父母的管教，就容易什么？容易啊。我想很多了啦，啊，这个拗脾气啦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种种种种，所以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你是做神的儿子，你就必须要住在家里面。那要住在家里面，你就必须要受到什么天父的管教。就好像我们也常常看连续他说你不听我的话，你就给我出去，你要在住在这个家里面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有没有听过这种，对不对？父亲管教儿子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儿子在美国，很多这些小孩子他就什么，他不住家里了，父亲就跟他讲嘛，你要住在这个屋檐下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晚上不能超过12点回来，你对不对？很多很多rule，因为你要在这个家里面，你就要受我的管教。一样的，神今天也是告诉我说，你们今天如果是信主的人，他这边有十个管教，哇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，你们带你的如同带儿子，因为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，种种种种，这边其实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受到什么？我们必须要受到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必须要受神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那个，神没有私生子哈，啊，所以不要。在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不受管教，就是这个私生子。然后再下来第九节，他说，我们曾有生身之父的管教，我们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之父，我们岂不更顺服他得生吗？这边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生身的父亲的管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有你生你爸爸的哈，就是你现在 physical 的，就是说 biological 的 father， 就是说啊、你的生你的父亲来管教。那我们其不是还有这个啊、这个万灵的父，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嘛？其实这边万灵的父不是说，不要这个被中文翻译给搞乱了。万灵之父只是告诉你说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。应该是这样子解释，应该是说万灵之父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生的，所以你也要都是属他的了哈，所以你也要听 这样子的父亲来管教，而不是这个万灵之父哈，是说万人之父啦，而不是说啊什么什么圣灵啊，耶稣基督的灵啊，耶稣的灵啊，基督的灵，这些啊，是我们上次讲很多很多灵，不是那种灵的，而是说什么这个地方万灵之父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万灵这个人意思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呐、啊、哈，万灵呐、啊、哈，中文有没有好像有一个万，是不是？中文好像也有四个字，有一点点类似这个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？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再下来哈，他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哈，十节我们来读哈。他说：“生身的父岂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？唯有万灵之父的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着益处，使我们在地上的圣洁有份。”凡我们管教我们的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管教哈啊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他说却为那经历啊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，OK 啊，平安的果子，这边告诉我们哈，这个字哈，这个字平安的果子哈，就是义哈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他其实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让一个人哈在神的面前得着平安的果子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愿意受到神的管教的话，哈，我们会带来平安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哈，他说这个平安果子的就是义。这个义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受管教的话，你在神的面前你就会有平安。就好像说，如果你是常常被你生身的父亲管教的话，你回家你就会有平安。但是这时候正好跟我们人所想象的相反。我们人做儿女的常常被管教，心里就什么很生气。我们人不愿意被管教，不过他这边是强调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要被管教，因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被管教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有平安，在神的面前有平安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去他就说十二节，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把脚。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这边都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锻炼哈，神要锻炼我们哈，就好像你到这个这个 24 hours 这个怎么讲 ，fitness center 就是健身房里面，你去锻炼，好，你把过去这些发酸的腿，好，还有这个下垂的手给它举起来。但是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让我们看见最主要就是什么？还是一样，回到这个第九节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哈，是让我们得着什么益处？如果你去健身房练了半天，让你得着什么益处？你的肌肉更大了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这个什么，这个腰围更小了，你就更能够这个合你的身材。但是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着了益处是什么？”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所以被管教了以后，我们才会圣洁。圣洁了以后，我们再从云彩的见证人，一直各样的重担，这些，否则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抛弃各样的重担。所以在这边是告诉我们，啊，十二章的第一节讲错了，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要受到神的管教，成为圣洁。我们才有可能奔跑那在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？是一个应用，好，是一个应用，也是一个操练，好，也是一个操练，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，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。那在接下来，从第十二章到十二章十四节开始，他说你们。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追求圣洁，又开始讲了。我们刚才讲说，我们受到管教得到益处是什么？在神的面前得圣洁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还是一样圣洁。但是你看 第十四节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前面有讲圣洁啊，啊，在第十节 ，OK， 啊，神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然后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人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筑。这十四节跟十节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？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？都是追求圣洁啊！哎，对，和睦，你自己跟自己和睦吗？啊？跟众人，所以他突然间从什么，从人的圣洁推展到什么，与人和睦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只有自己圣洁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说什么，哦，人非圣洁不能建筑，那你自己圣洁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好不好？当然好。但是你圣洁了半天，在哪里比较容易圣洁？你说，哦，我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房来读经祷告等候神3个小时5个小时，结果门一打开出去骂人啊，啊，门一打开出去，哦，就碰到什么坏人或者是什么，就好像说，哦，你刚教会哇敬拜赞美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哇，结果车子从 parking lot 出去，然后外面一部车子砰撞到你了，然后你下来哇破口就大骂了，那刚才那些呢恩膏全部流失了。好，所以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人非圣洁不能建筑，没有错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不是只有你自己圣洁，你要与人什么追求和睦。阿们。所以你看他从第几节，这个是12是吧，14，他从14节告诉我们还是一样要圣洁，但是圣洁 之外还要一个什么，你要追求与人和睦啊。与人和睦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否则你自己圣洁，我常常听他说啊，单身多好，他说他很圣洁，我说你去娶个太太你就知道，看看你还能继续圣洁吗？你去嫁个先生你就知道，因为什么，神让你们两个开始磨。我说当然啦、啊，他说他下班回家以后，袜子爱丢哪里就丢哪里，鞋子踢一下给没人看，床上跳上去，穿着西装就上去睡觉了，没有人管他。但自从娶了太太以后，日子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神要他圣洁，还要更什么？圣洁还要和睦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圣洁不是自己能够定出来的，而是要跟人家群体生活才能表现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才能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哈、啊，很多时候有一些啊，有些人说啊，他很圣洁，有些时候他来帮助你哈、啊，因为他没办法了解你的情况，